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欢迎收听由蔡伯恩博士所主讲的《无尽恩典》节目。我们庆祝基督降生，基督使我们的自由从内疚和悔恨中得到释放。
原来神认识我，这个真理奇妙无比。在神面前，我不用戴上面具，我不需要伪装，我不需要装模作样，因为神认识我，他明白我，他知道我是谁。我的心中有很多的后悔、内疚、有罪、不解的思想，但同时我可以对神说，神啊，就算我是罪人，我知道你对我的生命仍然有一个美好的计划。
你大概也听过这类的话吧？啊，如果别人认识真正的你，才不会爱上你呢。不过神是例外，只有神真正认识你，仍然爱你。欢迎收听由蔡伯恩博士所主讲的《无尽恩典》节目。蔡伯恩博士，他是伊利诺州长老恩典教会的资深牧师，我是方华。今天蔡伯恩博士会与我们分享怎么来处理歉疚和悔恨的问题，怎么完全的拥抱救主。让我们从以赛亚书第九章开始。
好的。他的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相信你听到这四个名称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他们不单是名称，还代表了这个婴儿的身份和成就。他是第一位奇妙策士。如果你在中学唱过韩德尔的《弥赛亚》，你一定会感染到那种伟大的气势。奇妙策士这两个词是可以分开读，也可以并在一起。奇妙策士，或是奇妙策士，或许最好的翻译是，他会是一位策士的奇迹。是什么意思呢？我想起了我的大女儿，她是一位专业顾问，她最近生了孩子，我们一家前往探视。当时女儿穿在身上的是一个专业顾问的 T-shirt，上面印着几个字啊，是这样说的。那么你说的可是这是作为一个专业顾问，当他听到对方说出他自己问题时候的反应，就是一个回应的话，就是说我听到了，你说的是不错，我的女儿会提出专业的意见，不过都得对方要先说，对方说出来了，他明白了，他了解了，然后做出回应，提供好的建议。这就是一个顾问的工作。听明白了，知道你为什么受伤，有什么需要，就能够提供适合的帮助。所以这里讲奇妙测试，也就是奇妙的顾问，提供辅导、帮助和意见。这位奇妙测试，他明白你。耶稣来到世上，他取了人的血肉之躯，他明白我们一切的软弱，因为他像我们一样，凡事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耶稣明白我们受过的伤害，受过的痛苦，他是一位奇妙测试，是测试的奇迹。不但因为他提供意见，不但因为他给我们指导，而是他明白，他了解，他触摸我们内心深处的感受，他同情，他感同身受，就像他自己在受苦一样。说到这里，我记得在学院里面教过辅导课程，我介绍过各种不同的辅导学说，这种学说适合某些人，那种学说又适合另外一些人。不过最有力量、最有果效的不是学说，而是提供辅导的那个人，他明白，他体谅，他关心，他感同身受，这就带来最大的效果。而基督就是这位辅导，是一位奇妙的辅导，肯定是我们最需要的。最近奥斯丁·瑟曼允许我把他的见证放在电子社区发表。他透露自己心中的想法，他是这样说的：当我宣称自己是基督徒， 虽然奇妙，却不是容易的事。我一直挣扎自己是罪人这个事实。感谢神，我在他里面得到安慰，并且确信他对我的人生有美好的计划。我可以继续前行，实在好得叫人不敢相信。原来神认识我，真是奇妙无比。在神面前，我不用戴上面具，我不需要伪装，我不需要再装模作样，因为神认识我，明白我。他知道我是谁，我的心中有很多的歉疚，有罪，有不解的思想。但同时我对神说，神啊，就算我是罪人，我知道你对我的生命仍然有一个美好的计划，因为我敬拜的神不单是奇妙测试，也是全能的神。各位朋友，我们想想耶稣的名字，想想他的名称，他绝对有能力。在马槽里的小小婴孩足以用他的大能大力托起宇宙。就是这个婴孩，就人性而言，他只是一个哭哭啼啼还没有懂得说话的孩子，但是就神性而言，他托起宇宙，掌管天上的日月星辰，他是宇宙的主宰，他拥有超乎我们所能想象的大能大力。我和你需要他的能力，因为当我们陷入迷惑，我们心神混乱，被歉疚折磨的时候，我们来到这位奇妙测试的面前，支取他的能力。他可以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以他的死把我们的罪一力承担，并且三天后从坟墓里复活。是的，耶稣的大能大力战胜了罪恶及死亡，因为他是全能的神，既是奇妙测试，更是全能的神。不过或许我会害怕，因为全能的神掌管万物，说不定什么时候会把天上的雷和闪电给劈下来。哇，那我就像古代的希伯来人哀求说，哦，神啊，求你远离我，离得越远越好。各位朋友，你也会恐惧害怕吗？你忘了耶稣的名字吗？他不单单是全能的神，更是永在的父，永远存在的父亲。他有无上的权威和能力，但同时他是我们的父亲，而我们呢，是他眼中的宝贵儿女。记得我听过不少人叙述他们感到歉疚及痛悔的往事，其中有一位的见证是我忍不住一直想听下去的。这位男士他参加了一所异端的教会，就是邪教的教会吧。后来教会的领导人更以非礼儿童的罪名被关进监狱。邪教的领导人曾经伤害了不少儿童，而那位男士在事发之前就一直挣扎是不是应该离开那个教会。直到有一天，教会的负责人带来命令，要没收他家里的玩具。教会方面是希望他的儿女明白，玩具是属于教会的，他们欢乐的源头也是拜教会所赐。这位男士眼看着负责人从他哭喊的儿女手中抢走了所有的玩具，他下定决心对自己说，我要离开，我要带我的孩子离开，我不能够再忍受了。终于他带着孩子逃离了那个邪教组织。他们一家重获自由的第一天，你猜他带着孩子去做什么呢？啊，他们去看 3D 的立体电影。邪教组织严禁教徒接触外面的世界，更别说批准他们看电影了。这位男士说，他是第一次看电影，第一次看 3D 立体电影。当然他的孩子更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不过他们一进入黑漆漆的电影院，他们小小的眼睛就没有离开过荧光幕。他看见孩子们跟着剧情大叫，又欢喜地在座位上跳动，他知道自己的选择是对的。有哪一个做父亲的不会因为看见自己的孩子高兴而欢喜雀跃呢？耶稣是永在的父。先知西番雅说，在他的爱中，他不会再责备你了。又说，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因你喜乐而欢呼。神喜悦你，喜悦他的孩子，为你而开心欢呼。耶稣也天父慈爱的心肠对你说，我的孩子，我喜悦你。这位造日月星辰的主，这位躺在马槽里的小小婴孩， 这位永在的父因你的喜乐而欢呼。耶稣在约翰福音说，他不撇下我们为孤儿，他是我们的父。换句话说，这位把我们看作如珠如宝的神，洗净我们的罪，这位奇妙测试全能的神会像父亲一样永远看顾我们，就算我们多么的软弱，充满了缺点，他都喜悦我们。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经文一步步带领我们看得更全面。如果耶稣是测试，他必定知道我们的罪；如果他是全能的神，他必定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如果他是永活的父，他的关心和眷顾是持续不断、永不终结的。他因为看见我们的喜乐而欢呼。各位，你发现吗？这四个名称是一步一步地引导我们认识神更多。如果你明白，你会向神承认自己的罪，知道他会像父亲那样永远爱你，那么你还需要什么呢？你会需要平安，需要从和平之君而来的平安。平安是救赎的高潮。耶稣舍弃自己，使我们得平安。和平的君是所有名称中最大的礼物。平安来到了，取代了愧疚、后悔、忧伤。后悔、痛苦再也没有存在的地位了。我必须坦白承认，牧师面对最大的挣扎是抑郁、沮丧。别人的沮丧、其他人的忧郁都会影响牧师的心情。当然，我们可以简单的解释忧郁的原因。什么使人心情低落呢？是罪吗？是面对的困难吗？人们面对意外往往感到沮丧，这和罪无关。是自己患病，或是所爱的人患上重病吗？有时候甚至没有明显的原因。对于基督徒领袖来说，这就更难接受了。他们可以随口说出一大堆的原因，也可以引用圣经来解释，但为什么自己陷入了忧郁的黑暗中呢？而竟然原因不明。我曾经看过一位牧师的故事，他坦白分享了自己患上忧郁症的痛苦，实在是太可怕了。他根本没有动力站上讲台，他感觉自己精力耗尽，没有力气做任何的事情，他更没有寻求其他牧师帮助的意图。终于有另外一位充满智慧的牧师对他说了，你明知道我没有答案，不过亲爱的弟兄，让我们这样试试吧。你每个星期来我家，我们什么都不做，只是一起听赞美的诗歌。如果你想说什么，我就听；如果你不说也可以。如果你想大声的痛哭，我陪着你，不会多说一句话。这位曾经陷入严重忧郁症的牧师，他后来讲，当时我的情况十分棘手，找不出原因。不过自从每个星期跟这位亲爱的弟兄一起听赞美诗以后，我发现神慢慢地把我扶起来。这位牧师继续说，他学到两个功课。第一，是主，我们的主会为我们征战，全能的神会为我们征战。我只是坐在椅子上听赞美诗，有的时候就大哭一场，神就渐渐地使我内心恢复力量。而第二点，我得明白，我陷入忧郁的深渊中，是不可能靠自己的力量爬出来的。神告诉我，他爱我，他在深渊中陪伴我，然后慢慢地把我拉出来。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我在忧郁的深渊中看见了大光。是的，神他来到黑暗的深渊，当我觉得自己无能为力，抬起头来发现他在这里。有的时候我感觉自己有罪，十分沮丧，以为他从此离我而去，不会再回头了。可是他仍然在这里，他对我说，在你最低落的时候，在你感到最绝望的时候，我爱你，你只管闭口不言，我你的神，你的主会为你征战。是的，各位朋友，在最黑暗的深渊中，我们没有能力救自己，在这个堕落充满罪恶的世界里， 我们自然有不少感觉愧疚、痛悔的往事。可是主说，我会处理的，我会陪伴你，我是奇妙的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赐给你真正的平安。主必看顾，你会问为什么呢？因为这位和平的君就是为你预备的。耶稣是和平的君，和平的君宣告，我正在预备我的国度。第七节描写神的国度，这位拥有四个名称的主，他的国度是怎么样的呢？经文说，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从今直到永远。耶稣的政权与平安不断的扩张，他的国度普及全世界。经文又说，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神国度的影响力不断的扩张普及，直到永远。这就初步应验了神和大卫立的约，神要借着他的后代使他成为永远的王，而大卫的后代就是基督。今天这个应许还未完全实现，神的国度还没有普及全世界，还没有胜过这个世界。换句话说，神的国度仍在扩展中，在进行中，这是一个进行式。但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要做好准备，因为有一天耶稣会再来统治世界，做世界的王。我们的心要做好准备，不再有愧疚，因为他是和平的君，也是我的君王，我的人生不再有遗憾了。生命中没有任何歉疚是基督无法处理的。说到这里，我想起艾蒂夫收到的礼物，是他妈妈送给他的。艾蒂夫他曾经因为吸毒入狱，他的母亲送给他一份礼物，就是乘坐长途巴士去富康诊所的车费。艾蒂夫明白他自己需要帮助，他拿着妈妈给的车费，他出发前往加州的富康诊所。巴士中途停下来休息，艾蒂夫到巴士站的餐厅准备买午餐，他口袋里的钱已经所剩不多了。有一个跟着他排队的中年男人开始跟他说话，那位男人问他说，哎，小姐，你是在阿拉斯加长大的吗？然后又问，你是要去参加富康诊所的富康计划吗？而最令人艾蒂夫大吃一惊的是，那个中年男人接着问，你母亲的名字是不是玛姬？艾蒂夫母亲名字就叫做玛姬，这位男士怎么知道呢？这位男士说，艾蒂夫，我是你的父亲，我没见你已经超过十年了。我最近收到你母亲的电话，她叫我来给你一点钱买东西吃。父亲给了艾蒂夫40块钱，然后加上一句，别再说我从来没有给你们钱哦。说完话就走了。艾蒂夫后来分享说，这件事以后我就再也没有看过我爸爸了。这使我十分难过。他们父女俩不是可以一起坐下来谈谈话，一起吃个午餐吗？难道他不想知道一些女儿的事吗？可是没有，他头也不回地走了。艾蒂夫说，我连他是长什么样子都记不太清楚了，为什么我不追着他？一直以来我都想像我的父亲长什么样子，可是现在遇到了，我为什么没有好好的抓住机会追上去看看呢？我真的很后悔。各位朋友，为什么艾蒂夫感到后悔甚至痛恨自己呢？因为他再也没有机会看到他的父亲，甚至慢慢就会忘记他长得什么样子。这真的很遗憾，是吗？你的人生也有遗憾的事，也有歉疚的事，有后悔的事吗？我们希望有人关心，有人照顾，有人疼爱，有人保护，是吗？请抬起头来，神就在这里。神借着耶稣基督向我们显明，他就是照在黑暗里的大光，他能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你的人生不再有遗憾。他宣告，我是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 和平的君，向神打开你的心吧，他会向你显明他自己，他会叫你的人生不再有遗憾，不再有任何的愧疚了。
主的恩典何等美好，主的恩典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不能忘掉。欢迎收听《无尽恩典》。您收听的节目是由蔡伯恩博士所主讲的《无尽恩典》，今天的题目是圣诞节的悔疚。伯恩，你刚才说到基督体会我们的软弱，也像我们一样受试探，所以他明白我们，知道我们的痛苦和挣扎。如果有人问你，对呀，他知道的，他体谅的，可是为什么我还在苦苦的挣扎的时候，他什么都不做呢？
哈哈哈，这可是神学上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但也是有不少的听众朋友心中的问题，我代表他们提出来吧。
就是说神明明知道我们的遭遇，但为什么不出手帮助呢？
对，神是关心我们的。
如果神关心我们，那为什么他不把种种的挣扎痛苦摆平呢？我可以给你几个答案。神要我们参与，神要兼顾我们，他要保护我们，他为什么不替我们除去困难呢？不能吗？这使我想起了耶稣的比喻，就是麦子和稗子的比喻。你还记得吗？如果你是在农村附近长大，你会知道，如果农夫把长在麦子旁边的稗子拔出来，那么免不了也会使得麦子受损。所以农夫不会这样做，他会等待，等待麦子成熟，到收割的时候，他把麦子存在仓库里，这时候除掉稗子。耶稣不会把你生命中的稗子拔出来，他不会除去一切的错误和挣扎，也不会拔除这个世界的罪，因为这是你和我生活的世界。如果把错的、对的都拔出来，我们就不能够生活下去了。如果神要拔出世界的稗子，把所有的罪恶、邪恶、败坏通通除掉，那么这个世界也没有了。所以神吩咐他的儿女们要忍耐，要坚持，直到死亡的那天，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神希望我们生长，在他里面慢慢的成熟，直到他在我们身上完成美好的计划。神不会只是除去败坏艰难，因为他要我们在邪恶的世代中为他做见证，见证神的保护和帮助。神说，看啊，这是我的子民，他们在长满稗子的世界坚定地相信我，我就保护他们，守护他们。听众朋友，神怎么样保护我们呢？借着试炼，他教导我们完全依靠他的功课。艰难和试炼使我们依靠神的能力，依靠他的帮助，向他忠诚。因为神远离世上一切的物质，更能满足我们的需要。神会在邪恶的世代中保守我们，直到他在我们身上完成美好的计划。这就是神为什么没有把种种挣扎、种种痛苦摆平的其中一个原因。而另外一个是，他让我们在邪恶的世代中经历他的恩典奇妙。我们需要恩典，我们的心需要学习信靠神，因为恩典是神的工作，不是我们的工作。我们不能依靠自己，如果我们生活美满，事事亨通，我们根本不会想到神。而唯有透过困难挫折，我们才会把目光转向神，寻求他的帮助。
伯恩，你解释得很详细，说到耶稣是奇妙测试，奇妙的辅导，他又是如何借着圣灵每天辅导我们呢？
哈哈，这又是一道不容易解答的问题。提醒我们别忘记，圣经是神的话。古代的信徒说，他们随身携带圣经， 就等于是带着圣灵。使徒彼得问，圣经是怎么写成的呢？圣经是圣灵带来的神的话，是神向我们表明的心意。因此圣经也是神的辅导，神用他自己的话辅导我们，白纸黑字清楚写下的话永不改变。当然神也在其他方面帮助我们，例如神赐给我们敏锐的心，有人的心坚硬像石头，神却借着圣灵的工作赐给我们对神的渴望之心，使我们的心软化下来，更容易接受圣经的话语。不单单是圣经的字，而是神透过白纸黑字触摸我们的感动，这就是圣灵的辅导。有的时候使我们良心不安，我被定罪了，所以我感到不安，这是圣灵在工作。最后圣灵带给我们灵魂深处的平安，就如圣经所说的，我们在黑暗中看见大光，在死荫的幽谷里看见神的手，神的话语就像是船的锚，是风浪里的锚，风浪打击我们，神借着他的话指引我们，安慰我们。
谢谢伯恩和我们分享那么有启发性的教导。
你救赎我们，召聚我们，为你征战，祝我们同心寻求你的国度，你的公义，求你赦免我们。
如果您错过了以赛亚书第九章的内容，欢迎您可以上我们良友电台的网站重复的来收听关于今天的节目。如果您有任何的疑问，欢迎您可以透过短信和我们联系，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 13229966122。我是芳华，邀请您下回同一时间与我们和蔡伯恩博士一起重访伯利恒小小的古城，继续踏上我们圣诞节的旅程。愿神帮助你更多的认识他。我们下回再会。
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